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再一次，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这个疫情当中，也许有一些人都忘了日子是怎么样了，但你知道吗？明天就是 Memorial Day 了，国殇日。一般来讲，在国殇日的时候，就是暑假的开始。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刻计划他们的旅游，或是在家里面找一些亲朋好友一起来烤肉，一起来吃东西。但你知道这个国殇日、国殇节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乃是纪念在历次战争当中为国捐躯的那一些人。让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被邀请去主持一个追思礼拜。而这个死去的这个人呢，他是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在太平洋那里与日本军国主义对抗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这一生的当中，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他的后辈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常常会提起他在二次大战时候所为国家做的一些事情。这些将士们为什么这样前仆后继的情愿牺牲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目前我们也是好像在这样一个光景底下，就是在现在我们也纪念到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以及那些生物医学的研发的人员，他们也是冒着危险、冒着压力、冒着疲倦，跟看不见的敌人在那里做抗争，也是为着使人们得到医治，不受病魔的辖制。其实今天我们的灵魂也同样的有着看不见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使我们得不着自由和释放。可是今天神要使我们全然的经历到自由。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得到自由。想到罪，有人就会觉得是说，我不是个罪人啊，我又不杀人，我又不放火，我是个好人，我喜欢帮助别人，你怎么可以称呼我是一个罪人呢？但你知道吗？罪恶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没有射中那个标的。好像有人去打靶，看见那边有一个红心，可是你射出去的子弹却没有办法击中那样一个标的，失去了那个目标。同样的，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定规，神要我们走一条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就犯罪了。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十七节这么告诉我们，他说，凡是知道善而不去行的，那就是罪了。人如果知道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一个善的事情，良心告诉你必须这么做，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那就是罪了。事实上，自古以来，罪恶就不停地伴随着人类，人在罪恶的驱使之下做各式各样的坏事。圣经当中形容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私欲，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道德的一个败坏。我们杀人，我们说谎，我们犯奸淫，我们做很多讨神不喜悦的事情。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成了那个罪的一个奴仆。那个光景正有如保罗所说的，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每一次都说，我再也不去做那个事情了，我再也不要犯那个罪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得着那个自由，我们没有那个不犯罪的自由。那个罪恶在我们的里面驱使着我们不停地去过不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有一段的时间他们是在埃及做奴仆的，而后来他们得到一个释放，能够进入到一个自由丰盛的一个境界。你知道吗？这乃是一个预表。埃及王法老预表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撒旦，而他借由他的差役来奴役那些犯罪的人们，让世人们在他的权力之下没有自由，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得不着自由一般。罪人被罪恶来捆绑又挣脱不开，这是何等的痛苦的一件事情。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样神也借着耶稣基督带领的全人类能够从罪恶的权势当中释放拯救出来。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那里，圣经说主耶稣自己说，主的灵膏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怎么样得自由。今天我们可以得着自由，神也愿意你得着自由，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从罪恶当中能够得着那个自由呢？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各位朋友们，如果有一个人他要溺死了，可是他却拒绝那个救生圈，那个拒绝别人对他的一个帮助，那你觉得他能够得救吗？不能的。除非这个人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帮助，接受这样一个拯救。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罪恶脱离出来，进入到自由的头一个关键，就是你必须要回转来到主自己的面前。回转是什么呢？回转就是你 make a U-turn， 你在道路上你开错了方向，哎，在红绿灯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等待那个左转灯或者等待绿灯，你就可以做一个回转，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面去。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这样一个回转。原本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本我们是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的，但如今我们要再次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以神在我们凡事上来居首位。我们向神来承认我们一切所犯的错误，求神的恩典赦免临到在我们身上。就好像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说，神是何等的信实，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管你有多少的时候你得罪了神，你得罪了人，但是当你回转的时候，那就是你从罪恶当中得自由的一个开始。第二个，你也要来保守你的心。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来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灵乃是一个魔鬼要争夺的一个激烈的一个战场。如果我们的心失守了，很快整个阵地就会沦陷，我们就会在罪恶当中再次的堕入到那样一个引诱当中，我们又再次的得罪了神。我们要时时警醒，来抵挡魔鬼对我们的谎言。有时候魔鬼可能会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做一下没有关系嘛，反正又没有人看见，或是得罪一下神没有关系啦，反正所有的人不也都是这么做的吗？我们的仇敌魔鬼会往往用很好的理由来说服我们去犯罪，也常常把这个犯罪给合理化。但是我们必须要来保守我们的心，要来拒绝魔鬼的一个谎言。第三个，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得自由的一个秘诀，就是来熟读主自己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当中来警戒我们，来教导我们。 有时候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有这个 siren 的声音，可能是警察车或者是救护车、救火车要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生那个 siren 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声音。所以你知道你会怎么样，你会闪躲，你会让他们先过。同样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做同样的一个工作，他来警戒我们不要往那个错误的道路继续来往前走，他要叫我们得着释放，要叫我们得着警戒。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熟读神的话语，当魔鬼撒旦的试炼、试探、罪恶的谎言一来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马上就好像那个 siren 器来，哦咦哦咦，让我们知道要小心，要避开，不要接受魔鬼的一个谎言。我记得当我在有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到了一个印度我们的分堂，在那里我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有个弟兄，他是一个印度教背景的一个年轻人，就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他绝对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他的所有的周遭邻居，他所有的家人都是那个印度教徒，但是他因为年轻气盛，有一次在跟人家争执的时候就伤害了别人，可能拿刀子刺到别人一下，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原因，警察就把他带到一个看守所里面，他在那里等待审判。而这个时刻，他原本的朋友甚至他的家人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不再愿意承认这个儿子，觉得他是这个家门的一个不孝，一个家门的一个耻辱的一个象征。他自己也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但就在那个时刻，有人跟他传福音，告诉他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他，能够帮助他。结果他愿意打开心门，就接受了耶稣。结果你知道吗？在他开庭的时候，这个法官对他说，我知道你伤害了人，我也知道你的的确确做了这个事情，但是我愿意再给你一次的机会。所以法官当庭就来释放他了，让他得着自由了。哇，这个人他得着自由之后，心里面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那你想他接下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回到教会去感谢赞美神？没有，他一得到自由之后，他马上就把神给忘记了，他又开始回去过他原本的罪恶的一个生活，完完全全忘记了神帮助他拯救他这件事情。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神突然间给他看见一个异梦，就看见他所居住的那个村落，所有的那些房舍都好像 有炸弹一样，整个都摧毁了。然后地上有一些人往上升，可是大部分的人就死在那样一个的，他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灾祸当中。而他看见那些往上升的人，心里面脸上有着平安，有个喜乐。后来他就突然间了解，哦，原来这些往上升的人是基督徒啊，神保守这些基督徒来脱离那将要临到他们那里的一个审判和罪恶的审判和灾害。所以他就非常的害怕，在那边祷告祷告，跪在那边祷告。所以他就在梦中跪着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惊醒过来，他就在那里真实彻底的悔改，说，主啊，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明明你已经拯救了我，我却把你忘在脑后。因此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了一个非常热心爱主追求主的一个好弟兄，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后来神也赐给他一个妻子，赐给他一个宝贝的可爱的一个儿子。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那个欣喜之情。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恶的权势，得着全然的自由。除了从罪恶得自由之外，第二个方面就从伤害当中得到自由。从伤害当中得到自由。从小到大，有数不清的人和很多的话语使我们受到伤害。有些人被人家欺负瞧不起，有些人被人拒绝，被人冷嘲热讽，闲言闲语，有各式各样的冲突，有各式各样的背后的这个背叛、欺骗、谎言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人如果身体不小心受伤了，划了一个口子，被刀或是东西烫伤了，还比较容易恢复。可是心灵的伤害呢，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得到恢复了。而且这个伤害往往不是自找的，而是忽然之间临到在我们身上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老师告诉我们说，你吃的这个冰淇淋的盒子啊，不能够丢在某一个垃圾桶，只能够丢在一个独特的另外的一个垃圾桶里面。我不晓得他的意思是要做垃圾分类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总之他就有这个规定。后来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就很高兴跑去福利社，就买了一个小冰淇淋，我在那边吃。吃完之后呢，我也很乖的去丢在他所指定我们要去丢的垃圾桶里面去。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天才的一个小朋友，就竟然跟我的老师讲说，我吃东西的时候，吃冰淇淋的时候，把那个冰淇淋丢在错误的垃圾桶里面去了。而刚刚好在那个错误的垃圾桶里面，也的确有一个别人吃完的这个冰淇淋的盒子。所以我的老师就好生气啊，他说，我明明不是告诉你们过吗？不可以这么做，你为什么还这样子呢？我百口莫辩，我说，老师，真的不是我啊。最后呢，他很生气，他觉得我还在狡辩，他觉得我还在抵赖，他说，你真的是太不像话了。因此罚我什么呢？自己拿着那个冰淇淋盒子站在椅子还是桌子上，我忘记了，手还举起来啊，旁边的人同学都在笑我说，好像自由女神一样。哎，我那个时候难过啊，羞愧啊，心里面那种不满啊，真的是无法诉说。当然这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我也老早就饶恕这个事情了。但是就好像有类似的事情，你所受的一些伤害，你所受的一些的不公平的待遇，常常会在你的脑中一再的播放。好像这个伤口没有痊愈，又再次的被撕裂，再次的遭到损伤。有许多人对这些事情耿耿于怀，有时候仿佛看到类似的情景或是类似的人物，就勾起他那个痛苦伤害的一个回忆。人们没有办法从这样一个伤害当中得到释放，因此他们没有自由，受到一个捆绑。的确，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过去，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伤害。那个选择就是饶恕，不断的来去饶恕。可你会说，牧师啊，这个人伤害我这么深，我为什么要饶恕他呢？但至少有两个原因，你要选择饶恕。第一个，这是神的命令。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饶恕。父赦免了我们的过犯，饶恕了我们的罪过。还记得耶稣基督吗？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面对底下那些嘲笑他的人们，钉他十字架的人们，耶稣不是咒骂他们， 而是对他们说，而是为他们祷告，向神来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自己不知道。今天耶稣乃是为了你和我而上到十字架的，为了你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伤害耶稣的是我们，然而耶稣却选择了饶恕我们。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像他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来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记载了一个事情，就有一天彼得啊，他跑来找耶稣，他就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我想彼得来找耶稣问他这个事情呢，是想要怎么样得到耶稣的一个称许，他想要得到耶稣的夸赞。哇，你这个是好弟子啊，你真是很有我的品格啊，不错不错。而且就当时他们犹太人传统的一个观念和律法里面，有一个人得罪了你，你饶恕他一次，第二次得罪了你再饶恕他，第三次得罪你你再饶恕他，但是 let's say 第四次如果再得罪了你，呵呵，你就想给他好看好看，你就会有权利可以来为自己来报复那得罪你的人了。所以这个彼得他觉得是说，他饶恕别人七次已经远远高过于这个律法的一个要求了。但是耶稣怎么跟他讲？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是到怎么样？七十个七次。可能这时候又有人在那边开始做数学题了，哎呀，四百九十次，所以我饶恕他到四百九十次就够了，第四百九十一次我一定要连本带利的好好的讨回公道。但不是这个意思的，在圣经当中的一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意思就是说你要不停的选择饶恕。当你完全的饶恕对方的时候，你将能够得着完全的自由。选择饶恕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我们得自由的一个关键。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对我们这个人是最得益的。想想看，我一天到晚来痛恨某一个人，你觉得对方会有什么影响吗？恨他恨得不得了，他感觉得到你在恨他吗？应该是没有吧。但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必须选择去饶恕。因为当你一开始饶恕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那个自由与释放了。而饶恕不是一个感情上的一个决定，我们感情上没有办法去饶恕人，这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在感情的层面，我们仍然感觉到那个伤害，那个痛苦，那个难过，哎呀，那个锥心的痛啊。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意志上你选择说，不是因为这个人配得，而是我为了我的好处，因为神的命令的缘故，我选择饶恕这个人。而当我愿意来选择饶恕这个人的时候，慢慢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心就开了，我们的感情就得到医治了，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感觉越来越好了。就好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小故事，现在我在提起那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心中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当我决定原谅那个老师的时候，原谅那个打小报告的一个朋友，那个小朋友的时候，我慢慢慢慢的，我的心灵就得到恢复了，我就不再痛苦了。因此我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心里面有那个难过了，我已经全然的释放了。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当你选择饶恕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得到自由，得到医治了。饶恕的本身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的决定就够了，而是一个不断选择饶恕的过程。可能你今天饶恕了他，哎呀，明天又想起这个人，这个事情，你又开始难过，又开始愤怒了。但是怎么样？再次的选择饶恕。而当你越来越多的为了这个事情，为了这个人选择饶恕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他就不再 bother 你，不再让你感觉不好过了。医生叫我们吃药，我们都会吃吧。但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伤害，唯一的疗法就是饶恕。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得到医我们灵魂的一个良药。圣经当中给我们记载一个人叫约瑟，如果说要受伤害的，受不公平待遇的，那么我想这个约瑟绝对是算得上是一个代表型的一个人物。他被他的兄长给拒绝，被他们背叛，被他们欺骗，甚至几乎要被他们伤害。而日后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更是受人的诬陷，平白无故的下到监狱里面，然后在监狱里面帮助别人，又被别人忘记，又被别人忘记这个恩情。所以你看，几乎我们所有受到的痛苦和伤害，约瑟都经历过。但在创世纪最后的时候，约瑟怎么对他的弟兄说呢？创世纪50:17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罪过、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当约瑟的哥哥们请求约瑟饶恕的时候，约瑟就选择来饶恕他们，而且约瑟就哭了。约瑟选择饶恕他的兄长，不是因为给父亲雅各一个面子，而也不是因为他的责任不得不如此，而是他从心底真实的来饶恕他们。而这一哭，把他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苦毒、所有的怨恨全然的都释放出来了，他的心灵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饶恕如同赦免一个囚犯，而那个囚犯恰恰是你自己。第三个，神也要让我们从忧虑当中得到自由，从忧虑当中得到自由。每个人每天都面临到各式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学校，可能是来自于工作、家庭、财务、人际关系等等等等。特别是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来忧虑这个疫情，或者忧虑跟疫情相关来的很多的事情。而这样的忧虑把一个人陷在一个牢笼的里面，整天想的就是那些令他们忧虑的事情，似乎那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全部。然而事实的真相却非如此，我们的忧虑并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反而会让我们耗尽精力，损害身体。忧虑如同重担，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你看忧虑的人怎么样？垂头丧气，不是吗？他们的肢体语言都告诉了你他正在忧虑啊。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怎么样？要抬起头来，要抬起头来，英文叫 chin up， 要抬起头来。诗篇121篇第一节、第二节讲说：“我要向山怎么样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造天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有大能创造 天地宇宙一切的万有，他岂不能供应你的所需吗？为什么你还要四处找寻帮助，却不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呢？而我们要从忧虑当中得释放，第一点就是来承认神的一个主权，就是来转离自己做主人的那个心态。我们常常总以为说我们自己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我们能够控制住很多事情的一个发展，但事实上呢，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控制。人家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这个道理嘛。你连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更遑论更远的事情。但有人之所以忧虑，就在于他没有思考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地位，神在他们计划当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完全认为自己是生命的一个主人，而不是神是他们生命的主宰。记得刘牧师跟我们讲过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这个宣教士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车突然间坏了，这个荒郊野地的去哪里找人来修车啊？结果这个宣教士就祷告，祷告什么？他不说主啊，我的车坏了，请你帮帮我吧，赶快让他修好。不是，他是跟主说，神啊，我们的车坏了，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的，跟他的，我们的车。今天你是不是在主的面前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呼求和祷告？神啊，我们的飞机要赶不上了。神啊，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了。神啊，我的考试要来临了。神啊，我们要去看医生了。把我的心态改变成我们，是我们与主一起去考试，是我们的工作来到神的面前，是我们要一起去经历到这样一个事情。是我们，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时刻与你同在。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礼拜天的神，你以为是说神只有礼拜天在教会里面他才是神吗？神愿意成为你生命的一个主宰，是每天的主宰。箴言十六章一节说，人心筹算，心中的谋算在乎人，但舌头的应对在于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筹算，但是神来指引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回答，应该要怎么说话，应该要怎么做事情。第二个，要相信神的大能。圣经告诉我们说，忧愁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想那个乌鸦，它也不种，它也不收，它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而你们比飞鸟又是贵，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情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要忧虑其余的事情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神是一个有大能的神。他首先让我们看见他养活了天上的飞鸟，事实上也是泛指一切的活物。这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资源都是从哪里来？从神那里而来。你以为神不晓得你现在的一个光景吗？你以为神不晓得你现在的一个困难吗？但神是一切资源、一切恩典的一个源头，不管是你的物质，不管是你所需的才干，你所需要的聪明智慧，你所需要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必照着 他荣耀的一个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神是那位乐意来帮助我们攻击我们的神。我们神的名字被称为是耶和华以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预备，神预备了。在我们甚至还看不见我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神何等乐意来帮助我们，你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挣扎，一切的重担，主都知道。今天主也乐意来帮助你，所以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将你的明天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人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我们看不见未来的。就好像有人说 life 英文字生命 life L-I-F-E 中间两个字母是什么？是大大的 if， 就是假如的意思。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生命有太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圣经形容我们的生命好像云雾，一下子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一个孩子才出生没多久，哇，转眼之间就成为成年人了，转眼之间就结婚生子了，再转眼之间就成为老年人了。我想我们稍微有年纪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同样的，这个疫情去年底刚刚发生，谁能够想到短短的几个月席卷了整个世界？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也不要为了明天来夸口，我们要将我们的明天交在神的手里头。我们的神乃是掌管着今天、掌管着未来的主。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阿拉法，是 Omega， 就是他是初始，他是终结，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的主乃是掌管着人类历史的一个主宰。虽然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主在掌管着明天，因此我可以不用再忧虑。今天神乐意来释放我们，叫我们从各式各样的压制、各式各样的恶当中得到一个自由，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来到他的面前，能够来经历到从罪恶当中得到自由，从伤害当中得到自由，从忧虑当中得到自由，让我们能够来一同的经历神所赐全然的自由。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看见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活在各式各样的捆绑底下，我们心里面没有自由，面对罪恶我们常常是无能为力，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反倒去做，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耶稣基督，你今天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罪恶当中全然得到释放。在我们中间也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伤害没有办法去饶恕，但主你同样的告诉我们要去赦免，因为那乃是我们得自由的一个关键。主，我们也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把我们的明天摆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你掌管着明天，我们就不需要忧虑，我们就可以从忧虑当中也得到自由。主啊，还是求你在现在特别来保守那些在工作、在经济当中因为疫情而受到冲击的人，这样的人 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人来祷告。或许你就是这样的人，或许你知道你的朋友、你的小组员、你的邻舍，因为疫情的关系，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他们心里面没有了平安，活在各式各样的忧虑的里面。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特别的啊，为那些在工作上、在经济上，主啊，受到这样一个损失的人来祷告，主啊，求你真实来恩待他们，就按照你的应许，说你必按着你极丰盛的荣耀，充充足足的为他们成就一切。主，我们现在是相信你要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也为了这次疫情继续来祷告，虽然它席卷了全世界，很多的人受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冲击，但是让我们同样的为这个疫情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疫苗的研发上面、经济的恢复、医护人员以及在病痛当中的人都能够有最好的、有主的一个爱和恩典在他们中间。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这个疫情继续的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继续来恩待我们，主啊，继续来帮助这样整个疫情，主啊，真是能够赶快的止息下来。主啊，我们也求你能够来看顾保守那些医疗人员以及那些生物的研发的人员，主啊，赐给他们有聪明、有智慧、有体力、有能力，主啊，能够在第一线或者在做研发的时候，有主你自己的帮助，有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哦，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罪恶当中，正在不饶恕当中，或是正在忧虑的当中，但你知道吗？耶稣要来帮助你，他要来拯救你，脱离这一切的恶、一切的牢笼和枷锁，让你能够得着全然的自由。你如果愿意，我将带领你做以下的祷告，欢迎耶稣进入到你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在言语、行为、心思上，我常常做那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我得罪了很多的人，我更是得罪了你。现在求你赦免我，洁净我，因为你爱子耶稣的缘故，透过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你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一切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所以主，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承认我一切的过犯，求你帮助我，赦免我。我也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欢迎耶稣进入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一生的主宰，永不离开，让我在今生今世得着平安，在来生来世得着永恒的喜乐。我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刚跟我做了以上的决志祷告，在此我要恭喜你，而且要欢迎你进入到神的家里面。如今你乃是神的子民了，我们愿意你继续的跟我们在网络上一起的来敬拜神，一起来经历到神的一切的恩典。那我们也为了今天的聚会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世间，也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知道在 你的里面就能够得着全然的自由。不管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各式各样的忧虑底下、伤害底下，或者是罪恶的一个捆绑底下，主，你都是我们的答案。 主，我相信你今天要帮助我们得着全然的释放，让我们再次能够徜徉在主你自己爱的怀抱当中，得到自由，得到欣喜。愿主你又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看见主与我们在的恩典。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愿神祝福你。